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十章。当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利未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把前面有关《创世纪》上帝所启示我们的内容差不多已经忘了，或者至少是在读《出埃及记》上帝启示有关会幕以及献祭的事情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由于重视这些圣经，就忽略了前面神在创世纪里面所启示我们的内容。所以我们需要把重点回顾一下。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借着对所有罪犯的审判，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节那一段的记载中，尤其是创世纪三章十四十五节，在神对魔鬼撒旦的审判中透露给我们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就有了两个对立的阵营开始彼此征战。这两个阵营，一个是魔鬼撒旦的阵营，一个是女人后裔的阵营，并且最终女人的后裔要击碎魔鬼撒旦的头。如果是这样的话，魔鬼撒旦听到这个消息，他怎么可能会坐以待毙，默默等候最终的失败呢？他一定会做垂死的挣扎，要与女人的后裔决战到底。既然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这一个伤在原文中就是击碎她的头，既然将来女人的后裔要击碎她的头，那么她就必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在这女人的后裔出生来到这世上之前，她一定会做各样破坏活动。洪水后，从闪的后裔中，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赐他应许之子以撒，以及拣选了雅各，最后就生出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就是孕育女人后裔的那个女人在旧约当中的一个预表。既然如此，魔鬼撒旦必然就会与代表着那女人的这十二个支派，或者说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在埃及的时候，他就借着法老也是他的跟随者迫害以色列人，不允许他们生养众多，把他们所生下来的男孩全都处死，只保留女孩的性命。这一件事情背后在说明一件什么事呢？就是阻止那女人的后裔来到这世上。但是神保守他的百姓，借着那一个利未人所娶的一个利未女子，赐他们信心，使他们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生下了摩西。上帝就大大的使用他，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目前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上帝在这里把律法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那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这一位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基督呢？神借着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提到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子孙福地君王，意思是从今世在地上就开始建立神的国度。这一个女人的后裔乃是这神国度中的君王。但对于一个健全的完整的国度来讲，首先要有国民，其次也要有国土，第三个，这一个君王要治理他的百姓，也应当有国法。如果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神国度的神子民的一个代表，那么当他们来到西乃山下，单单二十岁以上的能打仗的男丁就已经超过了六十万。从代表性意义来讲，这一个国民的代表意义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他们也将很快就能够进入到迦南地，而这个迦南地就象征着神国度的国土。如果上帝在做一个神国度的模型，就目前来看，这两件事情基本做成。接下来当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我们知道后来的历史 就兴起了大卫，这就是神的国度里面关于国王的一个预表。可是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在西乃山就把国法赐给他们，而上帝赐给他们的国法总纲就是十条诫命。而十条诫命又分为两大部分，前四条应用于现实的生活当中，就是有关敬拜的礼仪律，后六条诫命应用于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人与人相处，过荣耀上帝的生活，这样的民事律。从出埃及记第19章开始，一直到利未记第10章，所着重启示的就是有关前四条诫命的礼仪律。这礼仪律也就是让他的百姓，就是那些被摩西带领出埃及的，代表着神教会的整个的以色列这12个支派，如何遵行律法，侍奉上帝，荣耀上帝呢？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做的，那就是敬拜上帝。正如十条诫命的总纲所说的，第一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第二块法版爱人如己，乃是因着第一块法版爱神而有的一个结果，所以这第一块法版是最最重要。而第二块法版所说的爱人如己，等于是第一块法版本着爱神的心，爱神的动机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既然从出埃及记第19章一直到利未记第10章，虽然也包含着后六条诫命的民事律，但是着重的详细的所启示给我们的乃是前四条诫命的礼仪律。而这礼仪律第一个意思是预表着将要来的那女人的后裔是一位怎样的基督。第二个，这礼仪律也是当时的代表着神国度子民的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在旧约当中开始过敬拜上帝的生活。我们再讲一讲有关魔鬼撒旦，创世纪3章15节所论到的那一条蛇，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代表着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上帝所造的呢？根据以西结书28章11到17节这段圣经，我们基本上知道魔鬼撒旦并不是神造的。神起初所造的乃是美丽的天使，是天使堕落成为魔鬼。虽然以西结书28章11到17节这段话，就其12节来看，好像这一段话是为推罗王所写，可是看下面的内容，并不是在论到推罗王，而是论到一位上帝所造的一个美丽的天使。所以这就说明上帝是借着那看得见的推罗王的工作，让我们看到那背后看不见的一个灵体，就是堕落的天使。由于跟随魔鬼撒旦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其本质跟魔鬼是一样的，因此就借着那些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可以透过这些人来反映出背后的邪灵魔鬼撒旦的本质。所以以西结书28章11节到17节，神就向我们启示了背后的邪灵魔鬼撒旦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主要工作又是做什么的。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圣经，以西结书28章11到1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 这样约柜的基鲁伯，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另外，我们知道如何建造会幕，都是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神在会幕中吩咐摩西献祭的条例，也都是神清楚指示摩西的。不论是会幕及其会幕中的物件，还是各种礼仪的条例，都是那天上的本物的影像，意思是上帝借着会幕及其会幕中的物件以及献祭的条例，来把那天上的事情启示出来。可是在会幕中最核心的位置所安放的乃是约柜，约柜里面有十诫板、一罐玛拿以及亚伦发芽的杖，在约柜上面有基路伯遮掩约柜。刚才我们读的以西结书28:11-17就向我们启示了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那就是指着一个天使，他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着各种宝石，彰显着神的荣耀。13最后一句说，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表明这一位基路伯起初被造的时候是佩戴着神的荣耀。14说，这一个基路伯乃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神把他安置在神的圣山上，说明这一个基路伯乃是在天上的敬拜中担负着重要的职务。15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表明这一个天使被造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后来犯了罪。16，然后神就因他亵渎圣地，就把他从神的山，也就是从神敬拜的山上将他驱逐。17说，这都是因为他心中高傲，使他摔倒在地。在以赛亚书14:12-15，为这段圣经有了更简单的总结。那里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之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以赛亚书14:12-15所说到的明亮之星，就是以西结书28论到的那一个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曾经在神聚会的山上负责有关敬拜的事物，但是由于他高傲，他想与之上者同等，他想坐在那敬拜的宝座上，让所有的受造者都向他敬拜，因着他这样的骄傲，神将他摔倒在地。当他被摔倒在地的时候，他就在伊甸园引诱了始祖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使他们背离上帝，不能再过敬拜神、感谢神、侍奉神、荣耀神的生活。可是上帝应许说，他要拣选他的百姓，并且要应许一位救主，就是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他的百姓，使那些蒙拣选的神的百姓可以过敬拜神、侍奉神、荣耀神的生活。这样，那女人的后裔既然要从魔鬼撒旦的手中把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拯救出来，那魔鬼撒旦一是不能够让这女人的后裔得逞，因为女人后裔的胜利就是自己最终完全的失败。第二个，他也不能让女人的后裔把他掳去的那些跟随他的人带走，不再服侍他，就如同摩西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出埃及，法老不能容忍的一样。所以上帝就借着法老把魔鬼撒旦的各种本性也表明出来。但是我们看到，预表着女人后裔的摩西已经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领出来，在西乃的旷野竖起了会幕， 并且也高立了大祭司亚伦以及他的儿子为祭司，服侍亚伦，正式开始会幕的敬拜工作。那你想一想，魔鬼撒旦怎么可以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呢？他必然会在敬拜中开始捣乱，这也就有了利未记第十章。所以利未记第十章的一节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之所以胆大妄为敢这么做，这背后毫无疑问就是有魔鬼撒旦的工作。就其本质而言，他们乃是魔鬼的后裔。我们已经反复讲过，以色列这一个整体，它是神百姓的一个代表，可以被看作是旧约的有形教会。我们前面也多次讲过，在有形教会中有麦子也有败子，而跟随魔鬼撒旦的败子，不论是在祭司队伍中，还是先知的队伍中，还是普通的民众中，到处都有跟随魔鬼撒旦的效忠于魔鬼的败子。所有真正神国度的百姓，神的儿女，不是生来的，都是神所呼召的，所应许的，所拣选的。所以十章一节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也不例外，并且是亚伦的长子拿达，次子亚比户，他们献上燔火，就是在一开始上帝在以色列人中所设立的敬拜中，魔鬼撒旦就开始捣乱，破坏上帝所吩咐摩西的敬拜原则。第二节说，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敬拜的事情上绝无小事。正是因为敬拜的事是如此的重要，因此魔鬼撒旦也就会在敬拜的事情上，他也是不能够容忍神的百姓照着上帝的吩咐来敬拜上帝。因此他清楚地知道，只要在敬拜中破坏得以成功，就能够使上帝的百姓彻底的堕落。就像相亲相爱的夫妻二人，你不一定让这个妻子做什么对抗丈夫的坏事，只要能够让她心里稍微留意一下别的男人，这个挑拨离间的工作就算完成。因此在爱情上，如果有些微的丝毫的破坏得以成功，那就算是破坏夫妻关系的大功告成。那么在上帝的百姓与上帝的关系中，魔鬼撒旦知道从何入手才是最得力的、最重要的一个破坏工作。所以当会幕刚刚竖起，献祭刚刚正式开始，他就向神的百姓伸出了魔手，破坏上帝刚刚建立的敬拜制度。既然敬拜的事是如此重要，魔鬼撒旦要进行破坏，那么对于上帝来讲，更加知道敬拜是最最重要，所以他也会特别的保护他的百姓，使他们能够在敬拜中完全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建立起敬拜的制度。因此他也就会保守这敬拜的制度，直到他预表性的任务完成为止。所以第二节说，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上帝这么做，一是要击毁魔鬼撒旦的工作，败坏他的作为，同时也警戒上帝的百姓，使他们敬畏耶和华，完全照着他所吩咐的来敬拜上帝。正如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所说的，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以及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所说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在利未记的第十章，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两点：一，这背后 有魔鬼撒旦的破坏工作。二，女人的后裔在这一场征战中击败了魔鬼撒旦，揭穿了他的阴谋诡计，并且给他的百姓一个很大的警告。如果那真正属于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百姓认识到了这是魔鬼撒旦的作为，也认识到了上帝击败了他的作为，也给了他的百姓一个警戒，使他们敬畏耶和华，照着他所吩咐的敬拜。如果他的百姓真正的明白这个意思的话，那就必然会有第三节的结果。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亚伦默默不言说明什么呢？因为亚伦这真正上帝的百姓，虽然所击杀的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但是站在神国度的这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阵营，即使自己的儿子，当他们做了这事，从肉体方面来讲，他当然会心里难过，但是从真正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他也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是罪有应得。为了使上帝的百姓能更好地敬拜上帝，上帝这样做乃是公义的，并且大祭司亚伦和他另外两个儿子也必然从中学习到了属灵的教训，使他们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忠心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在会幕中服侍，带领百姓敬拜上帝。正如希伯来书12章28节29节所说的，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在利未记10章3节，亚伦就默默不言，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他完全明白了神的意思。接下来在利未记10章4节，为了保守亚伦这一个大祭司及其他的其他的儿子，保守他们的圣洁，所以第4节摩西就招了亚伦的两个堂兄弟，使他们前来把这两个人抬到营外，为的是不让亚伦和他的儿子沾染他们的污秽，使他们在会幕的服侍中可以分别为圣。因此第6节摩西就对亚伦和他儿子伊利亚撒还有伊塔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中发怒，只要你们的兄弟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那意思就是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不要受到沾染，成为圣洁，在会幕中服侍上帝。但是以色列全家却要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我们也应当为那灭亡的灵魂而感到心里难过，却不应该为天天下地狱死在罪恶过犯中灭亡的灵魂而幸灾乐祸。所以圣经就吩咐我们要天天为万人恳求，也让我们带着爱灵魂的心为他们祷告，竭力传扬福音。在第5节说，于是亚伦的两位堂兄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既然那两个人是被耶和华的火所烧灭的，为什么他们的袍子没有烧坏呢？所以解经家们就认为，上帝用火烧灭他们，这火也许就像是雷电、闪电这样的火击杀了他们，他们的袍子并没有被烧坏。在第8到第10节，这里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也许这件事情跟那两个儿子有关，他们之所以成为魔鬼撒旦使用的工具，也许是在他们喝了酒魂志不清的时候被魔鬼所用，所以作为祭司进入会幕的时候就被禁止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这也显出那真真正正服侍上帝的人，就像今天在教会当中带领神的百姓敬拜上帝的，也就是教会当中的这些带领者，可以看到这一个带领教会侍奉上帝敬拜上帝的这些人，他们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由于这带领神的百姓敬拜上帝的事责任之重大，所以被神使用重用的这一些带领者，神的仆人，也更应当在生活中分别为圣。正如保罗所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每一个带领教会带领神的百姓敬拜侍奉上帝的人，都应当天天祈求圣灵充满，可以被圣灵管理，被圣灵管制，以至于能够带领神的百姓更好地照着神的旨意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最后十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提到了赎罪祭的肉，他们没有在耶和华的圣所吃赎罪祭的肉。本来赎罪祭的肉是不可吃的，为什么这里提到了赎罪祭的肉是在圣所内可以吃的呢？在十八节说，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那就说明赎罪祭有两种，一种是把血带在会幕中抹在香坛的四角上，另外一种赎罪祭是血抹在外面院子里的铜祭坛的四角上。如果血没有带进会幕，这赎罪祭的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祭司应当在圣所里吃这祭肉。可是我们看到亚伦和他的儿子并没有这么做，按理说没有这么做也是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但为什么那两个儿子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献上燔火就被击杀，而亚伦和他的儿子在吃祭肉的事上也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却没有被耶和华所击杀呢？十九节，亚伦向摩西解释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说明亚伦因为他那两个儿子如此的得罪耶和华，献上燔火，心里忧伤。他的忧伤并不是因为死了两个亲生儿子而心里忧伤，这当然会忧伤，但是有比这更大的忧伤，就是这两个儿子也是祭司，竟然献上燔火，如此大大得罪耶和华，因为这事而心里忧伤。如果是因为这事忧伤而吃不下这祭肉，显然这种忧伤乃是神所喜悦的。就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所说的，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亚伦这样的心为耶和华所悦纳，因此摩西听了亚伦的解释也觉得这是好的，所以二十节，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因为这样的忧伤乃是神所喜悦的。就如保罗在林后七章十节到十一节所说的，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一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利未记第十章，让我们看到魔鬼撒旦的工作，也让我们越发警醒，知道哪里有神你自己的工作，哪里就有魔鬼的搅扰，也让我们清楚地知道魔鬼撒旦处处在与你作对，也与你的百姓作对。所以求你特别的保守我们，不要遇到魔鬼撒旦的试探，遇到魔鬼撒旦的搅扰。一旦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让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 好让我们尤其在敬拜中能够照着你所吩咐我们的，按照你的心意敬拜你，过敬拜你的生活，靠主而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11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